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杨雄字子云，是蜀郡成都人。他的祖先出自周朝的伯乔，因为是支庶子孙，最初在晋国的杨地受封蔡邑，于是以杨为氏，但不知道伯乔是周朝哪个王族的后裔。杨地处在黄河和汾水之间，周朝衰微时，杨氏有人称侯，号称杨侯。遇到晋国六卿争权，韩、魏、赵兴起，而范氏、中行氏、智伯衰败。在这个时候，杨侯被逼迫逃到楚国的巫山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楚汉兴起之际，杨氏逆江而上，住在巴地的江州，而杨继官至庐江太守。汉元鼎年间，为了躲避仇家，又逆江而上，住在岷山南面的郫县，有田一畛，有宅一区，世代以农桑为业。从杨继到杨雄，五代都是单传，所以杨雄在蜀地没有其他杨氏族人。杨雄年少时好学，不注重章句之学，只是通晓训诂大义而已，博览群书，无所不读。为人平易宽缓，口吃不能疾言快语，沉默而喜好深思，清静无为，少有嗜欲，不急于追求富贵，不为贫贱而忧戚，不刻意修饰品行以沽名钓誉，家产不超过十斤，贫困没有一担一担的储蓄，却安然自若。他自有大度，不是圣哲之书就不喜欢，不合自己心意的事，即使富贵也不去做。不过曾经喜好慈父，在此之前蜀地有司马相如，作父非常宏伟壮丽，温文尔雅，杨雄认为他很了不起，每次作父常常模仿他的体式，又觉得屈原的文才超过相如，却不为事所容，作离骚后投江而死，哀怜他的文章，读时没有不流泪的，认为君子得时就大行其道，不得时就如龙蛇蛰伏，遇不遇是命运，何必投身而死。于是作文常常摘取离骚文句，反其意而用之，从岷山投入江流以平钓屈原，名为反离骚。又一棒离骚作一篇，名为广骚。又一棒西宋以下至淮沙一卷，名为叛劳愁。叛劳愁广骚文多，不载录，只载录反离骚。其词曰：有周氏连绵不绝啊，或许鼻祖在汾水之余，神灵的宗族最初捕猎伯乔啊，流传到末世的杨侯。美好周楚的丰盛工业啊，超远已经离开黄波，沿着江潭前往寄托啊，清静的平调楚地的湘水之类。只有天鬼不开辟啊，为何纯洁的人遭遇纷乱，纷乱累积污浊啊，昏暗累积缤纷。汉朝实施的杨朔年间啊，招摇星际在周正，端正皇天的清明法则啊，度量厚土的方正贞洁，图谋垒成那宏大足戏啊，又观看类的昌盛文辞，带勾举而配横啊，踏着禅枪心作为携带。当初储存那美丽服饰啊，为何文辞放胆而品质狭隘，借来西施的珍贵假发啊，卖给九荣要求利，凤凰飞翔在蓬岛啊，岂是佳额所能快捷，驰骋滑流在弯曲艰险之路啊，驴骡跛脚齐足并进，只及从生啊，猿猴欲下不敢。灵修已经相信娇兰的禅宁啊，我的泪为何忽然不早察觉，穿着灵叶的绿衣啊，披着荷花的朱裳，芳香酷烈而无人闻啊，不如折叠藏于幽房，闺中仪容争相美好啊，相互姿态以利家，知道众家丽嫉妒啊，何必扬起泪的峨眉，赞美神龙潜藏深渊，等待庆云而将飞升，没有春风披拂啊，谁知龙所在之处，明我泪的众多芬芳啊，扬起光辉的芳草，遭遇季夏的凝霜啊，受到夭折而丧失荣华，横渡长江湘水向南前往啊，云奔走到那苍梧，奔驰于江潭泛滥之处啊，将要折中于众华，舒展内心烦乱啊，恐怕众华不赞同嘞，凌驾杨侯的素波啊，岂是泪毒被允许，细磨琼屑和秋菊啊，将用以延年益寿，临近古罗而自允啊，恐怕太阳破尽西山，解开扶桑上总配啊，纵容他奔驰，鸾凰腾飞而不相及啊，岂独飞连与云师，卷起壁纸和若会啊，面临相约而投掷，捣碎深交与君贵啊，赴江湖而尽自，耗费交许以邀神啊，又勤求那琼毛，违背临分而不从啊，反而投身于江高，泪已经追攀附说啊， 为何不信任而就实行？只恐提贵将名啊，反而陷于百草不芳。起初累抛弃那福妃啊，更思念瑶台的一女。拉开雄镇作为媒人啊，为何百离而从未有？成于泥之以你啊，望昆仑而绕流。观览四方而回顾怀思啊，何必一定要在比高丘？已经失去鸾车的幽霭啊，驾八龙之尾蛇。面临江边掩梯啊，何有九招于九歌？圣哲的遭遇啊，本是时命所有。虽然增加叹息而郁结啊，我恐怕灵修不因类改变。昔日孔子离开鲁国啊，徘徊迟缓而周游，最终回到旧都啊，何必相冤与掏赖？混同鱼府的吃喝啊，洁净沐浴的振衣，放弃油丹所珍视的啊，庶几彭显所遗留。孝成帝时，有宾客推荐杨雄的文章向司马相如，皇上正要去甘泉太治焚阴后土举行郊祀，以求祭祀，于是召杨雄在成明亭待诏。正月，随从皇上到甘泉，回来后奏上甘泉赋以讽谏。汉朝时事将要郊祀上天，确定太治聚集神灵的福佑，尊崇名号与三皇福气相同，禄功于武帝，忧念子孙赐福，开拓基业，开启统序。于是命令群臣选择吉日，协调凌晨星列而向天行。诏令招摇和太阴啊，埋伏勾陈，使其当兵，托付堪舆以壁垒啊，鞭打魁虚而击打欲狂。八神奔来警戒清道啊，震动阴灵儿身着军装，蚩尤之类佩戴干将而手持玉漆啊，飞驰朦胧而奔走路梁。其疾总总准准，相互错杂啊，迅疾如惊骇云奔，奋力散开。并排罗列分布，林极杂沓，参差不齐，鱼跃鸟飞。西鹤光耀，雾极蒙合啊，半散照烂，灿然成章。于是成于登上凤凰车啊，遮蔽华盖，驾着四匹苍螭，六匹素裘，曲曲舒缓，美丽飘垂。忽然阴蔽，骤然扬开，腾上清霄而超越浮景啊，那旗帜多么高耸旖旎。流星毛如电烛啊，都是翠盖和鸾旗。集合万骑于中营啊，方阵御车千乘，声音轰隆离奇啊，轻快胜过急雷而追及遗风。登月高旷的永宗啊，超越迂曲清澈，登上船峦而抵达天门啊，奔驰昌河而进入灵津。这时还没到甘泉啊，望见通天胎连绵不断，下面阴深惨淡啊，上面纷繁交错，直高耸出天啊，其高度广阔不可度量，平原广阔无边啊，列直心至于灵薄，聚集病驴和拔瓜啊，纷纷霹雳无边际。高重丘陵巍峨啊，深沟显岩成谷，离宫众多相互映照啊，峰峦石关连绵延续。于是大厦云绝波诡，高峻而成景观，仰台首高势啊，目眩而无所见。正泛滥而宏大惶惘啊，只向东西漫漫，只徘徊彷徨啊，魂魄渺渺昏乱。巨池楼兰而周游啊，忽然空旷无垠，翠玉树青葱啊，必是马蹊璀璨。金人高大城坡中聚啊，镶嵌炎炎如龙鳞，阳光辉如燎烛啊，晨光艳炽盛，匹配帝居的线谱啊，象征太医的威神。红台突起独出啊，高入北极，列宿失于其上，日月才经过乌船，雷声轰鸣于岩壁啊，闪电疏忽于墙帆，鬼魅不能自返啊，半途坠落，经过倒影而绝飞梁啊，浮游微尘而擦天，左边战枪，右边玄冥啊，前面标却，后面应门，阴壁西海与幽兜啊，涌出甘泉汩汩成河，蛟龙蜷曲于东岸啊，白虎敦厚蹲踞昆仑，观览高光宫中的寥流啊，荣漾于西倾，前殿崔巍啊，和侍婢玲珑，举起扶柱飞崔啊，神柱扶青，宫门高大辽阔啊，四子宫峥嵘，交错蔓延啊，相互缠绕。成云阁上下纷繁朦胧合成，飘曳红彩琉璃啊，扬起翠旗蜿蜒，祭席悬饰与清宫啊，若登高妙远，肃然凌渊，回风肆意震荡骇人啊，吹散桂娇，玉洁宜阳，香氛拂高阳啊，击打薄炉而极融，香气散发巨根啊，声音轰隆经历中，推开玉户扬起金铺啊，散发兰蕙与琼琼，帷帐敞荡浮动啊，逐渐暗暗而近身，阴阳清浊，沐雨相和啊，如葵牙条琴，斑坠丢弃其刻刀啊，王耳投其钩绳， 即使方争巧与握拳啊，还仿佛如梦。于是事物变化，暮骇而回，天子木然在真台闲馆，悬啼育音，深邃幽隐之中，思考如何澄心清魂，处经垂思，感动天地，迎服三神。于是搜求贤臣如高尧、伊尹之类，冠绝伦魁，含甘棠之会，携东征之意，一起栖积于杨陵之宫，铺开壁立为席啊，折琼之以为芬芳，西青云之流霞啊，引若木之露音，聚集于礼神之右，登上宋旨之堂，见光耀之长烧啊，昭示华盖之威仪，攀玄机而下视啊，游牧于三危，陈列重车于东坑啊，纵玉帝而下池，漂流龙渊而返回九营啊，窥视地底而上回，风急急扶持车匣啊，鸾凤纷繁驾车，渡过弱水之浅流啊，踏上不周山之威蛇，想象西王母欣然上寿啊，平推玉女而并弃扶妃，玉女无所视其倾慕啊，扶妃不得失其峨眉，方兰取道德之金刚啊，等同神明以为资，于是恭敬焚烧柴草祭祀，燎烟熏黄天，招引太医，举红仪，竖灵旗，柴禾蒸腾向上，佩离四师，东照沧海，西耀流沙，北照幽都，南照丹崖，玄赞弯曲，巨唱肝淡，香气丰荣，美美芬芳，火焰感黄龙啊，光耀动硕灵，选巫贤啊，叫帝婚，开天庭啊，延请群神，兵从暗霭降于青潭，瑞兆攘攘堆积如山，于是势必攻红，回车而归，渡过三峦啊，止宿棠梨，天门开啊，地营开，八荒邪啊，万国邪，登长平啊，擂鼓响，天升起啊，勇士立，云飞扬啊，与庞佩，于是德美啊，万事。乱曰：重重圆丘，高隐于天啊，登降高低，环绕平坦啊，增宫参差，并列高耸啊，山岭嶙峋，洞无边际啊，上天之势，遥远幽媚啊，圣皇穆穆，确实相配啊，来恭敬交际，神灵所依啊，徘徊招摇，神灵留旨啊，辉光炫耀，大将祈福啊，子子孙孙长久无极啊。甘泉宫本是秦朝的离宫，已经奢侈，而武帝又增建了通天、高光、迎风等台，宫外近处有洪崖、彷徨、楚墟、弩曲，远处有石棺、峰峦、知阙、鹿晗、棠梨、失德，游览观赏奇丽龟尾，并非木料不雕、墙壁不画，而是仿效周宣王考古，殷庚迁都，夏代碑漏宫室，唐虞用蔡船三等之制，而且这些建筑已经很久了，不是成帝所造，想要劝谏却不是时候，想要沉默又不能自已，所以便推重而夸饰他，向上比作帝王的子宫，好像说这不是人力所为，大概是鬼神之宫。又当时赵昭仪正大受宠幸，每次上甘泉常常法驾随从，在蜀车豹尾之中，所以杨雄极力陈述车其众多参立的车驾，并非用来感动天地迎福三神。又说了平推玉女并弃扶妃，用以委婉劝诫斋戒之事。傅成奏上，天子很惊异。那年三月，将要祭祀后土，皇上于是率领群臣横渡黄河，奔赴汾阴。祭祀之后，巡游界山，回京安邑，回望龙门，游览盐池，登上历冠，登上西岳华山，以眺望八方荒远之地，追寻殷周故墟，渺远的思念唐虞的风范。杨雄认为临渊羡鱼不如归家结网，回来之后上奏河东赋以劝谏。那个暮春时节，将要祭祀后土神，礼敬神灵，在东郊前往汾阴，借此来刻石祭功，流传红叶，降下祥瑞和福祉，敬奉神明，真是盛大而光彩啊，简直无法完全记载。于是命令群臣整齐礼服，整备灵车，驾驭着翠凤装饰的车驾，六匹如闪电般的骏马，挥舞着奔星般的旗帜，拉开天狼星般的威宫，高悬耀目的黑色毛旗，扬起左边的道旗，披饰着云彩般的旌旗，挥动闪电般的鞭子，驾驭雷声般的车驾，敲响红钟，竖起五色旗帜，西河掌管太阳，炎轮驾驭车辆，如风般飞驰，如镖般拂过，神鬼惊惶奔腾，千乘战车如雷霆般混乱，万骑人马如红泥般壮丽，声势浩大，天地为之震荡，翻山越岭，使渭水、泾水波涛冲动， 秦帝的神奇吓得发抖，魂魄坠落而陷入灾祸。河神惊慌跳跃，手掌化山，脚踏衰败之地。于是到达阴宫，肃穆庄严，恭敬有序。神灵已经享用祭品，五方之神按时排列，天地之气交融，将要延续其后。于是灵车缓缓行进，从容周游，以观览界山。感叹晋文公而怜悯介子推啊，在大禹治水处辛劳，疏通河道消除水灾啊，在东方散布九河。登上历官而远望啊，暂且游荡以经营。喜爱往昔的遗风啊，欣喜于舜耕作之处。俯瞰帝尧的高大啊，眺望周朝的太平安宁。徘徊流连不忍离去啊，行走间看到垓下和彭城。厌恶南朝的坎坷啊，赞赏兵旗的平坦。乘着翠龙飞越黄河啊，登上西岳的高峻山峰。云雾纷纷来迎接啊，雨露润泽而下，郁郁葱葱幽暗啊，弥漫盛大。斥责风波于南北啊，呵斥雨势于东西，参天立地而独自存在啊，空旷广大没有匹敌。遵循道路归来，包含华夏的大汉啊，那些怎能比得上他的功业。建立乾坤的祥瑞征兆啊，将用群龙来总括。装饰巨蟒神并驾驭入收神啊，服侍玄冥和祝融神。敦促众神遵循大道啊，振作六经来抒发颂歌。超越那深远的和谐光明啊，胜过清妙的雍容。超越五帝的遥远足迹啊，踏上三皇的高远行踪。已经在平坦处出发啊，谁说路途遥远而不能追随。那一年十二月进行羽猎，杨雄随从。认为过去二帝三王时，公馆、台榭、沼池、苑囿、陵墓、叟泽只足够用于郊庙祭祀、接待宾客、供应厨房而已，不侵占百姓肥沃的谷地桑田。女子有剩余的布帛，男子有剩余的粮食，国家殷实富足，上下都满足。所以甘露降落在庭院，礼泉流淌在池塘，凤凰在树上筑巢，黄龙在池沼中游动，麒麟来到苑囿，神雀栖息在林中。过去与任用博弈掌管山泽而上下和谐，草木茂盛。成汤喜好甜粒儿，天下才用充足。文王的苑囿方圆百里，百姓还觉得小。齐宣王的苑囿方圆四十里，百姓觉得大。这是因为让百姓富足与掠夺百姓的区别。武帝广开上林苑，南到宜春、鼎湖、玉宿、昆吾，傍着南山向西，到长阳、五柞，北绕黄山，沿着渭水向东，周长数百里，开凿昆明池以模仿滇河，营建建章宫、凤阙、神明台、萨梭宫、建台、太液池，以模仿海水环绕方丈、瀛洲、蓬莱，游览观赏奢侈华丽，极尽美妙。虽然部分割让三边之地以救济百姓，但至于羽猎、田车、戎马、器械、储备，禁苑所经营仍然过于奢侈华丽夸耀，不是尧、舜、成汤、文王三驱之意。又担心后世在修前好，不以前代节俭的台榭为折中，所以姑且借叫列父来讽谏。其次说，有人说戏农、难道帝王崇尚文士吗？论者说不是，各时代都适合其时，何必一定要同一条路？那么泰山的风扇怎能七十二次而有不同礼仪？所以创业垂统者都不见其差，远近五帝三皇谁知道是非？于是作颂说，好啊，神圣处于玄宫，富足与帝相匹敌，尊贵与天比崇高。齐桓公不足以扶车，楚庄王不足以做陪城。狭窄的三王道路，高远的兴起，历经五帝的辽阔，登上三皇的高大，建立道德为师，与仁义为友。于是冬季十二月，天地严寒，万物在内萌芽，在外凋落，天子将要再临又田猎，开辟北边，接受不周封的法则，以贯穿颛顼，玄冥的统序。于是诏令渔人掌管泽叟，东边延伸到昆陵，西边驰骋到汤河，储备积聚物资，戍卒家道，砍伐从疾，铲除野草，从千水、渭水开始，经营风水、搞水，周流广大，出入日月，天地悠远。于是设虎路三宗作为司马门，围场百里作为殿门，外面正南极到海，斜界于渊，广大无垠，以高山为碣石，营帐合围，然后先设置在白羊之南、昆明灵沼之东。孟贲、 下狱之辈，持盾卑剑，直墨邪剑，而罗列者数以万计，其余扛着垂天之臂网，张开满野的蝠网，挥舞日月般的干旗，拖着彗星般的飞旗，青云为分饰，红泥为绳环，连到昆仑山，散开如天上星罗，浩如波涛，连绵不断，前后拦截。以彗星为城门，以明月为哨所，荧惑星掌管命运，天狐星发射箭矢，色彩斑斓，遍布道路。轻车威武，连接不断，众多车马覆盖山林，沿着山坡穷尽悠远之处，相互在高原上列阵。羽林骑兵众多，各司其职，纷乱往来，络绎不绝，若隐若现，散布在青林之下。于是天子在清晨从玄宫出发，撞响大钟，竖起九流旗，驾着六匹白虎，载着灵车，蚩尤并驾，蒙公先驱，竖起接天的旗帜，拖着福星的旌旗，霹雳闪电，吐火挥鞭，队伍聚集盛大，邻里广布，震慑八阵而开关，风伯云师呼吸急速，如鱼鳞罗列，聚集如龙汉，威武雄壮，进入西园，接近神光。远望平乐馆，穿过竹林，踏过惠普，建塔兰堂，举起烽火，执佩者释放，万马齐驰，笑旗万师，如咆哮猛虎之阵，纵横交错，风驰电掣，雷声轰鸣，声势浩大，天地震动，弥漫分散，萧条数千万里之外。至于壮士慷慨，各有不同方向，东西南北驰骋追逐欲望，拖住苍色的野猪，扳倒犀牛和牦牛，踢倒伏迷，斩杀大岩，捕捉黑猿，腾空跳跃，攀援树木，跳跃曲折，嬉戏山涧，纷纷攘攘，山谷为之起风，林丛为之生尘。至于捕获夷狄之徒，扳倒松柏，抓住蒺藜，猎取朦胧，碾压轻飞的鸟，踩踏大头兽，拖着长蛇，勾取赤豹，牵住向西，越过山峦，跨越池塘，车骑如云汇集，上下暗汇，化山为流逝，熊耳为坠逝，树木倒伏，山峦回转，漫无边际如天外，停留在大泽，浪游在雨内。于是天清气朗，冯蒙瞪眼，一时拉弓，黄车幽深，光芒充满天地，望舒缓配，轻轻来到上栏，移动围场，变换阵势，逐渐逼近，队伍坚重，各按行列，壁垒如天旋，神速如电击，碰到就碎，靠近就破，鸟来不及飞，兽不能过，军精失害，扫荡原野，直到喊车飞扬，舞旗迅速，踏飞豹，捕叫羊，追天宝，出一方，应和着雷声，击打流光，野径山穷，囊括其雌雄，声势浩大，远远在网中喧闹，三军茫然，穷尽困厄，只看到飞禽的缠绕，西丝的抵触，熊皮的抓取，虎豹的凌乱，支脚撞头，颤抖恐惧，魂飞魄散，触到车辐，撞到车辕，胡乱发射而中，进退都能捕获，受伤的轮子碾压，堆积如山，于是猎物耗尽，中途衰减，聚集在静明之馆，面对真池，用岐山、梁山的泉水灌注，用江河之水溢出，东看目镜，西望无涯，随侯珠、和氏璧在池边闪烁，玉石高耸，轻盈炫目，汉水神女潜水，怪物幽暗，不能尽数其形，玄鸾孔雀，翡翠光彩，王居关关叫，鸿雁嘤嘤鸣，群鸟在其中嬉戏，嘤嘤和鸣，野鸭、鸥鸟、振翅的白鹭上下碰撞，声如雷霆，于是让纹身之人施展技艺，在水中搏击鳞虫，踏着坚冰，冒着深潭，探岩排岸，破镜索取蛟龙，踩边塔，聚圆陀，捕捉灵龟，入洞穴，出苍梧，成巨灵，骑大鱼，浮游棚里，目视有鱼，敲击夜光琉璃，剖开明月珠的胎，鞭打落水的浮飞，以祭奠屈原和彭贤、伍子胥。于是鸿声巨如，高官轩车，杂色衣裳，修订唐尧的典章，匡正、雅、颂，在前进退一让，光辉照耀，迅猛如神，人声汇集北狄，武艺震动南陵。所以穿毡裘的君王、胡墨的首领，献珍宝来朝，拱手称臣，前入围，后列庐山，群攻长薄如羊珠， 莫迪之类感叹说：“崇高啊，此德即使有唐尧、虞舜、夏、周之盛，怎能超过？”太古的东岳朝会，梁富山封禅，除了此事，还有谁呢？皇上仍谦让而未同意，正要向上列取三陵之流，向下掘开礼泉之姿，打开黄龙之穴，窥视凤凰之巢，亲临麒麟之幼，驾临神雀之灵，以云梦为奢，以梦珠为耻，否定章华台，肯定灵台，很少前往离宫而停止游观，土宫不装饰，木宫不雕刻，安抚百姓于农桑，劝勉其不怠慢，使男女婚姻不为实，担心贫穷者不能普遍得到富足，开放禁院，散发公储，创立道德之源，弘扬仁惠之余，驰骋于神明之右，观览群臣的有无，放归制兔，收起居服、麋鹿、柴草与百姓共享，这就是达到此境的原因。于是醇厚宏大之德，丰富盛世之规，慰劳三皇，鼓励五帝，不是至极吗？于是恭敬拥慕之人，确立君臣之节，推崇贤圣之业，无暇顾及院囿的华丽、游猎的奢侈，因此回转车驾，背离阿房宫，返回未央宫。